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中国基督教简史》第八课《外患内战时期的基督教会》。从30年代到40年代中期，是中华民族遭受外来侵略的灾难时期。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918事变，拉开了武装入侵中国的序幕。此后短短几个月，东北全境沦陷。面对侵略，中国基督教经过短暂的和平主义亦或抵抗的讨论，最终绝大多数基督徒支持武装反抗入侵，各地教会采取积极措施支持抗战。这些举动引起了已经统治东北地区的日本人的不满，对东北基督教会采取高压政策。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更是切断了东北教会与内地教会的联系。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全面抗战爆发，中国教会也不例外，积极参与抗战，从一切可能的方面支持抗战，保国保民。在华的西方传教士虽同情中国，参与保护难民、揭露日军暴行等工作，但又与美英各国政府所谓的中立态度，他们仍然呼吁用和平手段解决国家间的问题。然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首先向在华西人发难，许多传教士被迫离开中国，留在中国的传教士则被监控、软禁，甚至投入集中营。在这种情况下，传教士遂公开支持中国抗战。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了解这一时期的基督教会。一、沦陷区的教会。抗战前期，日本与英美尚未成为交战国，因此对英美在华北的机构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教会因而未遭遇日本人的强烈逼迫，教堂及教会活动基本上还能维持正常运转，甚至还成为中国民众的避难所，教会也不失时机地广传福音，发展信徒。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被迫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国内形势从此大变，中国教会亦遭遇严重打击。日本宪兵队第一时间进驻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北平协和医院院长被囚于协和医院中，30多名教职人员被捕入狱。燕京大学被日军作为营房，北平协和医院则被改为日军医院。在上海的日本军队立即开进租界区，监理会的木尔堂被日军侵占，改为宪兵司令部。教会在银行的存款被冻结，经济来源期断绝，只能艰难维持。在北平和山西，由于日本宪兵队憎恶基督教，教会所遭受的迫害和损失是华北最严重的。日本宪兵队对教会教堂、学校、医院、神学院和青年会或占领或封闭，有几十名牧师、医生、教员先后被捕，有的人被日本宪兵用酷刑折磨致死。山东省的日伪政权素来仇视教会势力，珍珠港事件后，日军立即封闭了教会机构，逮捕了青年会总干事及教会领袖。齐鲁大学由日籍教授出面改组为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被日军占领。华北的其他地区如河北、平津等，日本宪兵及特务机关从未停止对教会机构的破坏与控制。南京方面的情况也十分糟糕。据教会人士回忆，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也有大批基督徒蒙难，教会遭到严重破坏，除南京市区教堂受损外，郊县的长老会教堂如丽水堂、丽阳堂、聚荣堂、淳化堂或被炸毁或被占用，卫理公会的各处教堂也被洗劫一空，教会无法举行正常的宗教活动。广州、香港等地教会也遭到严重冲击，蒙受巨大损失。 总之，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的教会陷入了重重困难之中。二、基督徒参与抗战救亡。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基督教界与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热潮。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成立了军人服务委员会，组织爱国青年赴各大战区为前线将士服务，救护伤兵或难民。各地教会和青年会都积极响应，全力支持。教会团体在战时提供的救援工作是多方面的，主要形式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向前线输送救护人员。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专门组建了军人服务社，在各地分社支会达50多处，招募青年志愿者赴前线救护伤员、慰问将士。二、募集衣物经费支援抗战。三、参加战时后方服务。抗战期间，以重庆为首都的后方成为战时中国唯一的补给和休养基地，因此后方的服务工作绝不亚于前方的浴血奋战。教会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来从事后方服务工作，如重庆基督教界积极参加空袭服务救护联合办事处，组织人力挖掘防空设置，救济难民，慰劳伤兵。在成都，教会设立了专门针对军属的征属福利部，为军人家属排忧解难。四、教会领袖呼吁海外人士支持中国抗日。此外，教会和教会机构也积极向共产党控制的敌后根据地提供必要的帮助，如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曾帮助青年学生逃离敌占区，到敌后根据地参加抗日。一些西方传教士也自发地从事支援抗战的活动。清华南京大屠杀期间，一些富有正义感的西方人士主动留在南京，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想尽一切办法救助中国难民。至于公开谴责日本帝国主义暴行和为抗日捐款献物的传教士就更多了，也有的传教士为此献出了生命。抗战期间，敌占区教会遭受了严重破坏。最后，我们第三个方面一起来了解时局动荡中的基督教。1945年秋，经过14年浴血战争，中国终于赢得了抗战胜利。在举国上下的一片欢呼声中，基督教会开始恢复与重建。然而，就在教会迅速恢复与发展的过程中，国内局势急剧变化，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到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的军事优势丧失殆尽，失败已成定局。面对国内局势的变化，基督教界从1948年起，在西方差会的推动下，开始策划应变与撤退措施。西方传教士到1951年春全部从大陆撤离，客观上为解放后中国教会走上自治、自养、自传的三字道路扫清了障碍。弟兄姐妹，我们课程的内容就到这里，下面仍然有两个思考题留给大家。一、了解抗战期间的教会后，你有何感想？二、学习本科内容对你有怎样的帮助？愿神赐福于你，以马内利。